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次有机会能够到英国的CMC 拆船大会和大家见面。非常谢谢张牧师也跟我介绍了一下英国的情形，知道你们在那里的华人有60多万，光学生就到达了20多万。我想将来到英国来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包括从香港来的。然后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这次有机会能够让我再借着使者在英国甚至在欧洲所办的拆船大会跟大家再次见面。我想我从第一届、第二届参加这个拆船大会到现在已经至少10年了。不晓得还有多少人第一届的时候有参加，现在也有在这里在场参加。那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大家在主里面过得都还平安吗？我想从去年新冠疫情在欧美开始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不光英国、欧美都是非常非常严重。我想大家如果有看这个《时代》杂志，《Times》杂志将2020年上面打了一个大叉哈，底下写的 "The worst year"，最糟的一年。那从前只有出现过很少很少的几次哈，那么所以这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年，不光对国家很辛苦哈，要花那么多的功夫出力不讨好，然后来不及应付疫情，每天感染的人、死亡的人一直攀升。那我想对很多的教会、家庭、公司、个人，我相信这一句话可能是很多人心里的感受，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神的儿女们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新冠疫情对我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每个教会、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还有各方面的影响跟改变，但是希望对我们基督徒反而是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对我们生命的有限跟脆弱有一些更深的体验，对于跟神、跟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有我们生活优先次序、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被神显明，发现好像很多的地方使不上力，这个过不了关，都希望借着这个疫情对我们来说是带来正面的改变和祝福。其实借着这次的疫情，我们知道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暴露了很多很多其实早已存在的问题。它不是临时发生的，它不过是借着这个疫情把它显明出来。那有一些是问题，有一些已经成为危机了，它是早就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当被神显明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正面的来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这个马拉基书说，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不光显明我们的真相跟实情，他也要在这里医治、重建，他拆毁，他要建造。他光照显明了，他可能为了管教，可能为了洁净，但是至终他都希望重建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来说很辛苦，一方面来说还是低头敬拜神，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环境来把我们唤醒，让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不光是今生的问题，更是永生的问题；不光是面对外面的困难，更是面对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其实很长久以来，我都一直觉得神家好像是在走下坡路好像到各地去服侍，都发现神儿女们那个属灵的胃口、渴慕好像缺少。那甚至没有属灵的感觉了。我们犯罪也好，爱世界也好，撒谎也好，我们好像没有感觉。那么侍奉啊，跟各样的聚会，好像也缺少了膏油和新鲜的能力那我们一个更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活不出来。知道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活出来的。 其实我们还可以讲很多，例如说神家，我们缺乏培养新的器皿，好像各个教会、各个团队都有青黄不接的这种情形，而原来已经在线上，在担责任的这些领袖们都疲于救火，像消防队员一样忙着救火，所以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常常都掉入一种非常疲倦甚至耗尽。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把我们给封闭了，给我们停下来了，反而让我们能够很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生命的情形。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1996年在佛罗里达州发生的一个车祸惨剧，就是几个青少年恶作剧啊，他们在一条马路上把这个 stop sign 该有 stop sign 的地方给它给拔掉了，所以后来有一个车子带着四个年轻人还是五个年轻人开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有 stop sign， 因为被拔掉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开下去了。没想到这个时候一个卡车从横面冲过来，就把这个车子上大概撞死了四个人。所以该停却没有停，就把我们暴露在很大的危机里面，因为我们对环境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被蒙蔽了也好，被人家恶作剧了也好，但是至少我们对我们面对的危机跟我们真实的处境缺少了一个正确的评估和认识。所以当我们人生都这么忙忙忙，像个车轮一直往前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很可能前面也会酿成大灾，因为我们很多的地方已经暴露在仇敌的攻击底下了。所以我想这次的疫情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把我们唤醒了一个 wake up call， 让我们认识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生命是很有限的，我们不过是个客旅，是个寄居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你发现每天这么多人说走就走，在美国你看我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疫情严重的时候，每一天超过四千个人死掉，每一天呢，那这个数字四千个人死亡是已经超过了珍珠港事变那天死亡的人数，超过了911那一天死亡的人数，911就是将近3000个人。所以当看到那么多人就在我们周围，那么多我们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堂妹我的婶婶，他们也都是在去年的时候过去了，一个是长 COVID， 一个是因为手术根本没想到的就走掉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当神今天把它留给我们的时候，决定不是要我们只是去追求一个 better life。 我想大家有机会像我们到美国，你们各位到了英国，我们都带着很多的理想跟盼望，我们都在这里尽可能的努力，希望能够有所得着，有所成就，甚至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打好根基，或是能够把它传承下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这一次的 wake up call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光是有今生，更是有来生要去面对神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会去珍惜生命，珍惜对人对神该有的关系，也珍惜每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成长继续改变的机会，也抓住每一个我们可以给别人带来祝福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其实是很需要有这样子的 stop sign。 所以当别人说这一年是一个 the worst year， 最糟的一年，我真的希望对在座对所有的基督徒，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这一年多，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说我没有浪费时间，是一个丰收的一年。所以如果当你回顾这一年的时候，如果我问说我们这一年最大的成长、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如果只用一两句话就讲出来，而且马上就可以讲出来，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如果我们讲不出来的话，很可能我们浑浑噩噩，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也可能因为百感交集，百味杂陈，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总是希望不是讲我们一般的感受，而是属灵上到底我们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得着。如果这一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而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没有进步，我们没有成长，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一样遥远、陌生、冷淡。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白白受苦，浪费了这一年。那更不要说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十年不见了哈，那么十年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啊。那么过去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在主里面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我们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好，从我们成熟算起，25岁，到我们 年长了、衰老了、开始退化了，算85岁好了，也不过60年，6个10年。所以我们一下 十年，不止十年没见了。那弟兄姊妹，我希望主常常、能够 来把我们唤醒，让我们对生命的每一天都好好的珍惜。也希望主借着这一次的大会，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好，我们要向主渴慕。我们缺的不是听更多的道，我们需要的是遇见神，我们需要的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真实的来 transform， 来改变我们。那么今年大会给我们三位讲员的一个主题跟大方向，好，那个主题是说、要 finish the task well， 就是不忘初心，当初的心，完成使命。怎么样能够 finish the task well？ 不光是 start well， 而且 finish well。那么、大会告诉我们，希望我们的目的是能够 empower the disciples to be the ambassadors for Jesus Christ， 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能够让、神的门徒、基督的门徒都能够得着上头来的能力，能够成为基督的使者。我想另外 两位讲员刘传章牧师和李建长老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也相信圣灵这次会借着我们三个讲员、虽然我们事先都没有什么沟通，但是我相信圣灵在中间做主，会让我们三个讲员从不同的角度能够让这个大方向能够更具体的被传讲和落实。那我个人祷告了以后，我给我自己的这三堂定了一个主题，就是配合大会给我们的要求，就是活出使者、这个 ambassador， 大使的意思，活出使者尊贵的生命和使命。顾名思义、不光这个生命是尊贵的，我们的使命也是尊贵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活出，要真实的把它给活出来。我想认识我的人，或者我们教会里面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从前讲的，就是要来就来真的，要来就来真的。保罗也这么说，对不对？虽然不是这样子的江湖话，他说 要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那我们今天不光是要真的把神当神，我们也要去珍惜圣经上所有、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托付。要来就来真的，所以我会从下面三个角度来传讲它，每一堂都有一个次标题啊。那么第一堂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彰显基督生命的使者，第二天我会讲充满圣灵大能的使者，第三个是讲完成神使命的使者。所以我从这三个角度，生命、能力跟使命，我想这三个都是一个神的使者或是基督的使者所需要的。那我们先一起来念一段这三堂的共有的一个主题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到20节，大家都很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后面我省略了啊，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保罗在这段话里面有提到了两个的身份或是角色啊，一个叫做新造的人，一个叫做基督的使者啊，或是 ambassador， 基督的大使。这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两个很重要的身份，而居然被摆在同一段的经文。一个是讲到新造的人，强调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开始过全新的生活，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 不光是我们不堪回首，或是很耻于羞耻去回想、去提起的那些失败的生活，而是说我所有的过去被放到背后，包括我这个人老我旧照那个不健康不讨神喜悦的生命，都在基督里我们被更新了，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开始过全新的生活。而基督徒当我们得着了这么丰富的救恩以后，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了另外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和使命，叫做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基督的大使。他把那个和好的职分，求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给我们。好，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堂叫做彰显基督生命的使者。我们这个 ambassador 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 manifest， 要来彰显基督伟大的生命。那我想我们这一堂的信息有一个主题经文，也是有个主题经文。刚刚读的那一段是我三堂的主题经文，现在要读的是我今天的这一堂彰显基督生命的使者的主题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的上半。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请大家注意哈，保罗写信的时候，他用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在这边有几个很关键的一个特别的用法我们要记得哈。一个是凡事，另外一个是无论是生是死，然后总叫 always 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而是悠久。所以这几个字如果我们真把它圈起来的话，其实这段的信息就已经很清楚也很强烈地摆在我们面前。我常常说这段话好像是保罗他这一生的那个 mission statement， 他人生的宣言，就是他整个活着的标杆目的，或是在这里激励他往前的一个人生的使命，就是他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底下他告诉我们，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保罗人生的宣言。他写这句话不是躺在地中海边喝着椰子汁，然后晒着太阳做日光浴然后写这句话的，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这句话。你关得了他这个人，你关不了他身上的使命。你可以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但是这个人的影响力却能够叫狱云全军都知道他受苦是为了基督，而且福音也因着他的捆锁反而越加兴旺。这个人是不管放在哪里，你不管把他放到哪里，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基督的生命，他身上荣耀的使命，福音的影响力都在他身上是关不住的，这叫保罗啊。所以我常常讲，保罗写这句话，他自己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14章，他在路斯德跟巴拉巴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好了，哇，全程这个震撼，拿花圈要套在他头上，把他当神的使者来拜他。保罗撕裂衣服就说：“我们不过是人，要把荣耀归给神。”他是花圈压不倒的，他不会因为人高抬他、捧他、称赞他、崇拜他啊，就让他失去了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然后接下来有从安提阿从以哥念来的人在这里守死路斯德的人，没想到这些人就拿石头砸他，把他打到以为死了，拖到城外。没想到他醒过来以后，他没有马上逃，你要想想看，石头打到死，人以为死，一定遍体鳞伤，到处都是血，到处都疼痛。可是他醒来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又进城去了。所以我说他是花圈压不倒，石头吓不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是保罗嘛。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跟我们一样是罪人，亚当的后代。保罗所得着的跟你我一样，都是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也是耶稣基督伟大的生命，在他里头，今天也在你里头， 也在我的里头。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小的见证哈，讲到有一个姊妹有一次碰到强盗这个把她身上的皮包什么的都要抢走了，当那个强盗要走的时候，这个姊妹跟她说：“慢点，慢点，我还有更好的要给你。”那个强盗吓一跳，从来没碰过这样子，一个女人家应该都吓死了，她居然说我还有更好的要给你。她说什么？她说你需要信耶稣，她就把福音传给了她。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总叫基督照常显大，她不是保罗，她不过是一个姊妹而已。一个很平凡的，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可是他却能够让基督照常显大。那为什么他们行，而我不行呢？如果是保罗，我早就埋怨了，我早就逃了。如果我是这个姊妹，我吓坏了，对不对？被人家拿着刀抢的东西，我心里面会觉得很倒霉虽然基督徒字典里面没有倒霉，但是他居然能够说：“你不要走，不要走，我还有更好的给你。”他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了不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三件很这个我刚刚要上面提到的三件事情。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接受了耶稣的福音，但是我要在这里再强调，福音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换句话说，整个福音是从耶稣开始的。如果不是耶稣，没有基督，这个就不叫福音。今天基督教里面，有点像救世军的这个 founder 他曾经说过的，今天是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这是很难过的事情。在基督教里面，居然我们不讲基督了。基督永远是神旨意的中心，是万有的中心，是我们整个救恩的中心，更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讲到他是被神差派做福音。他说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的众先知，所有圣经众先知都在预言弥赛亚的来到。他说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福音必须是集中在基督身上。福音不仅仅解决了我们的罪性，还有神公义审判的问题。借着基督的内住，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更是要来解决我们生命源头及本质的问题，要来解决我们生活与侍奉是否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所以福音不是只是解决我们罪，让我们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脱离神公义的审判。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在圣灵里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来解决我们生命源头还有生命本质的问题。就像保罗说的，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因为这个源头是从亚当来的，是从罪性来的，他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讨神喜悦，因为那是旧照。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做生命，他成为我们新生命的源头，他成为我们生活侍奉各方面力量的源头，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生命。这个就解决了我们生活和侍奉是否具有永恒价值的问题。所以仇敌最怕的永远是基督，永远是基督。第二个大点，福音不仅仅让我们看见整个的中心是集中在神儿子耶稣的身上，而且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所有的神创造以后的都是旧造，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为什么叫新造呢？因为神和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前神是神，人是人。再伟大的旧约历史人物大卫，或是亚伯拉罕、约瑟、约书亚，不管是谁，但以理、撒母耳，所有这些属灵的人，他们都不能叫新造的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真神，神的儿子，他也是真人， 他是人子，这 Son of Man， 神和人在一个肉身里面，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他是幕后的亚当。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我不光有旧造于洪杰的生命，你有你的生命，但是当我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太伟大的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福音。我觉得我们基督教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反而把我们的根基核心价值的东西给忽略了，那正好这是仇敌最怕的。所以我常常讲，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由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内容和品质就知道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它也决定了我们生存的境界和价值。听起来有点复杂哈，但是如果我们真掌握住的话，你一定能够明白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我们很能了解哈。鸡不敢游泳，鸭可以游泳啊，狗是这么活的，猴子是那么活的，不同的生命就过不一样的生活。同样呢，你反过来说，从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内容跟品质，就知道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到底是新造还是旧造，就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同样的，这两个不同的生命在这里生活和侍奉，它带来的结果，它带来的境界，带来的价值就不一样。所以我很快来再念一遍，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由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内容和品质就知道了我们内在生命的源头和性质，也决定了我们生存的境界和价值。你看老鹰跟鸡，老母鸡，有一次我在意大利问他们，你们最近最高的山是什么，他们说阿尔卑斯山。我说好，我说一只老鹰要飞过这个山，跟一只老母鸡要爬过这个山，各要花多少时间？老鹰可能五分钟过去了，不管几个山顶它过去了，但老母鸡啪啪啪啪爬到山峰，下坡再上坡再下坡，可不是累死了，就是被狐狸吃掉了，渴死了，饿死了，反正不知道要花多久，就算它活着也不知道要花多久。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圣经上讲到鹰常常说我们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来形容我们属天的生命。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像鹰的生命一样，四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特别是从鹰的角度来形容我们的耶稣。所以老鹰的生命跟老母鸡属地的离不了地的在地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光是旧事已过，我的旧人也过去了，全都是新的，因为现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说我要我愿意，而是我已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刚刚保罗的那个mission statement， 约翰一书不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他接着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年轻的时候读这个觉得保罗好狂哦，你这个人怎么一懂得一点都不懂得谦卑哈。后来当我越明白救恩，越了解保罗为什么这么写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误会他，非常亏欠他。将来到天上碰到保罗，我一定跟他道歉，跟他认错。他在这里他不是骄傲，他是把救恩讲到位了，他是在这里把得胜的秘诀让我们可以总教基督照常显大的那条路指给我们。他说我为什么能够总教基督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是基督在活，当然无论生无论死基督都会显大嘛。你是基督，活出来的就是基督，你不是基督，你再怎么努力你就是不是基督。保罗一点不是骄傲，他是把一个很明显很清楚的救恩的路给我们指出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叫 基督不论在什么样子的环境能够照常显大。换句话说，就是借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借着基督的替代，让我们能够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可以真正脱离旧照，脱离我的老我，使我能够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然后再往前跨一步，不管我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像主，而且我能够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羡不羡慕？我们都羡慕，但是不要只停在羡慕，这个应许都找给我们了，宝贝早已经放在瓦器里，基督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珍惜，能够勇敢的起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讲到宝贝在瓦器里，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他一连串底下讲了好几件事情，他说到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就让我们看见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所有的挑战。从前走不下去的路，现在有了基督做生命可以走下去了，从前所逃避的困难，现在靠着主我能得胜有余，从前我很害怕的或是很受伤的人际关系， 不想去面对的人，今天在基督里我有力量，从前我胜不过的试探靠着基督我胜过了，从前不敢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现在基督做我的生命我不怕了，我就算四面受敌但是我却不被困住，我心里面作难真的是很难但是我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个却每一个都有一个却，什么叫做却？叫做 turn around， 明明是应该这样的但是却转过来变成那样，完全不同的结局啊！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内住，基督伟大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有力量去胜过所有的困难。我相信新冠虽然现在有疫苗开始出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受到控制，但是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这个疫情，将来可能还有别的，一直有很多的 variants， 对不对？有这种变种的疫情会继续出来，而且人生不是只有在面对疫情，我们还有家庭生活要面对，我们有我们的职场，我们有我们的健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面对，但是弟兄姊妹，宝贝放在瓦器里让我们可以胜过所有的挑战。第二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让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荣美生命的流露。他第十节就说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换句话说，我只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只要接受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身上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荣美，耶稣的身就要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一直讲，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十字架就是苦难，就是苦苦苦。我跟你说，苦难并不等于十字架，很多人白白受苦，完全失去了十字架的，完全不能叫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人受苦，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是把基督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让我们得到了永生，得到了他的救恩。借着圣灵把十字架执行在我的生命里面，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让我可以得着基督，来经历基督。所以十一节接着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真认识十字架的时候，你不会逃避的，你会带着感恩的心，带着积极的态度在这里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十字架是要把基督给我们。而当基督在我身上，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我身上发，不是不是，当身上带着耶稣的死的时候，耶稣的生他就显明在我身上。 使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讲过一个故事，以前一个牧师说到他的岳母在台湾摆水果摊，小水果摊啊，大家都是把不甜的要说成甜的，为了能够卖出去。她是非常单纯、非常爱主的一个老姊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啊，没有留过学，什么都没有。但是当她卖的时候，她就是诚诚实实。她今天批的水果，有的时候会好，有的时候会不好。例如说批到的今天的西瓜是不好的，别人要来买西瓜，她就跟别人讲，她说：“我今天的西瓜不甜。”你要买西瓜去买别人的。弟兄姊妹，那么平凡的一个老姊妹，在一个完全不被人注意的一个小菜场水果摊上，但是基督的荣美却在她的身上被显明出来。如果在各处 everywhere，不是只有在讲台上，不是只有在带领诗歌的时候啊，不是只有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才叫基督显荡，是在任何地方 everywhere。 所以很多人以前有个这个犹太裔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说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聚会的时候，都是进教会门前的时候开始喷香水，把基督的馨香喷在身上。他说那个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进教会门以前在那里拼命挂，他说把圣灵各样的果子装来的假的挂在身上，进来我结实累累，他都不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弟兄姊妹，今天只有借着十字架基督，我们才能得着基督，而且我们才能彰显基督，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而第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始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当我在这里背十字架，让十字架工作在我身上，把基督给我，让基督的替代，让我不再凭自己努力，不再自己装甲，而是真正让基督来 transform 我们，来改变我们，来替代我们。那么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真肯背十字架，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生命要从他身上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刚才我们开头讲到，很多的时候聚会很死沉，没有高油，没有能力，整个聚会闷啊，整个聚会就是炒冷饭，整个聚会都是字句啊讨论，我们碰不到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把自己放下来，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替代我们，你看看那个聚会好不好？一定很丰富的。家庭生活也是这样，夫妻两个只要有一个肯背十字架，肯真正让基督来替代，这个家决定有救。就算另外一个还没信主，就算另外一个很刚硬，脾气很坏，很喜欢很暴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放在主的手中，我们祷告，有一天会改变的。所以我常常说，好，婚姻幸福的秘诀不在这个，不在那个，就在四个字，叫做同归于尽。两个人都肯让十字架在我身上掌权，都让死在我身上发动，都让基督来替代我，都让我们不再是我，不要再去争一口气，不要再去争自己对，不要再自私为自己。两个人只要肯真正的放下自己，让基督来替代我们，你发现两个人都很幸福，这个婚姻绝对充满了神的祝福。好，那么第三个大点，讲到基督使者这个尊贵的生命还有使命。当我得到这个伟大的生命的时候，我怎么样子能够连于他？虽然已经是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如何在主观里面常常连于他，好让我能够不断地得着基督的生命来滋润我，来供应我，来帮助我成长，来改变我，以至于我能够活出基督来。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伟大的生命，不是要扣留的，不是要封闭的，不是要埋在地底下的，是要连于元首， 好让我能够结实累累。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说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连于这个伟大的生命，而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不断地来经历，来得着，来享受，来接受他的供应，而到最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这是我们尊贵的生命，还有尊贵的使命。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份于基督伟大的生命，同样的也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了基督的使者，带着福音大使那个尊贵的身份和使命，在地上过新造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三件事情都很宝贵，每一个都应该要讲好几堂的信息，但是我就简单的提到这。那 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个在主面前只要信主了一段时间，你都可以体会的，就算你刚信主也不难明白，只要我们里面渴慕，圣灵都会把我们带进去的。第一个讲到连于基督，主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不仅仅在第五节，他告诉我们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离了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枯干了。所以今天你跟主的关系正不正常，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指标，一个温度计，就是到底我里面灵里面生命里面枯不枯干。当你真正连于这个伟大的真葡萄树的时候，它所有的养分水分都来滋润我们，供应我们，我们应该是很滋润的，不应该枯干的。如果你读经也无味，祷告也无味，聚会也无味，做什么事也无味，都是烦躁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上了仇敌的当。我们忙在外面，却忽略了生命。我们忙于很多的事工，却忽略了基督。就像我刚才讲的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你做了那么多那么多所谓宗教的事工，但是基督不在其中，太可怕了。不仅仅枯干，圣经上说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烧了。那种无用的感觉，不踏实的感觉，那种就算你还觉得你很有用，但是在神的眼中，当我离开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是无用了。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圣诞节别人把这个圣诞树砍下来搬回家里面，在上面装饰它，各样的彩带，各样的灯，各样的礼物，各样的这种彩球，把它弄得漂漂亮亮，漂漂亮亮，就有点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对不对？你跑到英国，我跑到美国，他跑到欧洲的哪一国，我们去追求学位，我们去买房子，我们娶了漂亮的妻子，我们生了一堆的孩子，我们什么都有，每一个东西开始挂上去，挂上去，挂上去，得到这个奖，得到那个荣誉，挂得满满的，好漂亮，人人夸奖。但是不要忘了，当这棵树被切下来的那一天，它已经离开了它生命的源头，枯干是它必然的结局。有一天无用，所有的东西都得离开它，这个东西要被丢出去，被烧了。因为我不希望我们那天去见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我们以为的成就，别人给我们的夸奖，通通在神眼中不算数。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连于基督，连于基督啊，这是一件太有福的事情。如鹰展翅上腾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也不再疲乏，因为我们跟天是连着。所以斯柏克弟兄，英国的斯柏克弟兄曾经说过，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当我们真连结的时候，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要失败。我们连于天，我们得着属天的能力和力量，我们得着了属天的智慧恩典，去面对所有的环境。第二个，得着基督。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3:7-8。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最智慧的抉择。他说：“没有一件事情，虽然有这么多事情，我可以夸口。哦，他前面讲了那么多那么多他值得夸口的事情，他是真的有东西可以夸口，有本钱可以夸口。但是他说，我看那些如同粪土。从前我以为那些是很好的，与我有益的，但是我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如果我为了得着这个而会失去基督，他实在不值得。”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记得我上次在英国的时候也跟你们讲过这个比喻哈，一个小孩子在客厅哭，哭得很大声，爸爸妈妈跑来，发现他的手伸进了家里面一个传家之宝，传了好几代的古董花瓶，啊，手伸进去了，伸不出来，哎呀，妈妈帮他怎么拉，拉不出来，小孩哭得更大声，爸爸跑来倒肥皂水，倒油，拉也拉不出来，小孩吓得哭得更大声。这个时候只好做一件事情，把花瓶打破了，一个价值连城的花瓶打破了，一破了，可能整栋楼就掉了，可能是几位数字的存款就不见了，都因为这样子没有了。等到小孩手伸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拳头握着，难怪拉不出来。妈妈很好奇地把他手拨开来，一看，里面是一个5分钱的硬币 ，coin 抓在手上。小孩子玩玩玩，不小心掉下去，伸进去，抓到了就不肯放。哎呀，你想说这个多可惜，对不对？啊，爸爸妈妈的懊悔，其实将来要懊悔的是这个小孩，因为这个花瓶要传给他的。那你会说，因为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呢，他不懂事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天天，不能说天天，很多人就是犯的同样的问题，明明基督。神给我们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是无价之宝，但是我们为着眼睛看得到的、贪恋的、羡慕的、世界潮流所追求的，我们也去抓，抓到了以后就不肯放。哪里晓得，在所有的抓里面，都是代价，都是交换。保罗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这个相比。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然后接下来他有一个最专一的追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他就是要得着基督，他就是要得着基督，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来得着基督的，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顺境的时候，我可以经历主的恩典；逆境的时候，我更经历了主的同在，跟他的应许的信实。劳伦斯弟兄说：“你如果不用今天来爱主，你就浪费了今天。”保罗可能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你浪费了这个机会，你浪费了得着基督的机会，太可惜了。没有一个环境我们可以浪费。当我浪费了今天，浪费了这个机会，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不要再浪费了。那么最后讲到活出基督来，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他说没有一件事情会叫我羞愧。凡是犯党，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好，所以我们看见了整个福音多么多么的宝贵，不光我们要去传福音，而是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不光我们在这里介绍基督、高举基督，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所以当人来见腓立的时候，约翰福音12章，他们对腓立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今天世界上的人，人人都需要耶稣，他们不需要大道理，不需要做人的道理，不需要什么人生的寄托，没有人可以给他寄托。你看疫情出来，有哪一个国家在发生的时候，马上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的？束手无措，根本就是没有能力。真正的盼望，真正的依靠是在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基督的生命，已经有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别人不光听见，别人能够看见，别人可以闻到基督。所以让我们学习不住的得基督，给基督，不住的来经历基督， 来活出基督，让我们整个人生充满了积极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就刚才讲的十百个弟兄也曾经说过，你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不管是大事和小事，它都是大事。在人来看可能有很小的事，我只是去洗个碗，我只是半夜起来帮孩子喂个奶，我只是在地上帮忙做点整洁的工作，但是你只要在基督里，它都是大事情，也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改变得更像耶稣。所以在我要结束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个例子，曾经在你们英国讲过，我说当我们碰到难处，好像一条船在水上走，碰到了礁石群，把我们给卡住了。有两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往前去，一个是把礁石挪掉，让你可以往前去，但是你很可能不久以后会碰到第二个礁石，再挪去礁石，不久以后可能会碰到第三个礁石。那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借着挪去礁石好让我们可以继续 move on 继续往前吗？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水涨高了，涨高了十尺二十尺，礁石群还在，但是船却过去了。我们常常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让我可以舒服一点，让我的难处早点过去，让我的病赶快得医治，让我的工作赶快找到，让我的孩子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流荡。弟兄姊妹，神有的时候的确帮我们挪去礁石，但是神更喜欢借着把水涨高了，环境可能还在，我们却过去了。而这个涨高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一个被改变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让基督替代，不再是我是基督，每一个遭遇让我的生命越来越成长。所以我们希望没有一个难处再被我们浪费，都让他来改变我们的关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礁石还在，敌虽势不，我却享恩如恒，我能够在各处都来彰显基督生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使者。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讲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有几天几夜的哦，让圣灵来教导我们，也把我们带进这个有福的境界。主啊，我们枯干够久了，软弱够久了，立志行善由得我，活出来由不得我已经够久了。各地有那么多渴慕你需要你的人，他们疲乏了，困倦了，干渴了，甚至耗竭了。主啊，让我们不要再被仇敌欺骗，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早就是我们的，神已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神也在基督里把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今天靠着爱我们的主，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今天靠着那在我里面，在我生命里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主啊，帮助我们，提升我们。希望这些聚会这些话好像很快的过去，但是圣灵说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要来就来真的。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所有听这个信息的人，所有参加这个聚会的人，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借着这一次的聚会，我们被你改变，被你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谢谢。